Hello, everybody！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一周的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啊，那 Honey 呢，真的非常的期待这个时间段的到来。那大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来迎接周末，来迎接这个周末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哈，由 Honey 来陪伴。这里呢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我们的节目是爱情麻辣烫。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依然是关于情感的哈，来。具体的说一说这个爱情和这个金钱的关系啊，其实说到爱情啊，有一句话怎么说？友情饮水饱，这个呢是曾经的一句老话哈，但是我觉得放到这个时代呢，好像已经是不太适用了，对不对？是不是很多的人，尤其是男性啊，男人们会感觉到说，现在呢不看重钱，不看重物质，只要有爱情啊。那个也能接受的这样的女生呢，是已经不多了。那不知道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宝贝们，嘻嘻哈哈宝贝们，你们是怎么去看待爱情和金钱的关系呢？好，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节目互动起来，有什么想要说的你们的观点，或者说你们自己的故事，也欢迎来投稿，可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来联络哈尼，联系哈尼给我发消息，到我们的官网啊，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到官网来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还有我们的 App 也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那今天呢，哈尼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几段小故事啊，也是呢这个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的案例。除了网络交友以外呢，还有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啊，那就是线下的这种相亲婚姻介绍所。那哈尼接下来要分享这两个故事呢，都是通过这个婚介。认识的这些男男女女之间发生的故事。首先，第一个小故事呢，是说一位中年的女子啊，通过这个相亲啊，认识了28个男子，而且呢，都是有这种情感和经济的纠葛的。
镜头前，这个戴着手铐的女子便是这起案件的主角，同时方。在庭审的现场，指控她的是17位中年男士。
17位当中，有的是交朋友，有的是那个作为我是一个10多年离婚的单身女性，我是交朋友，不惜是谈朋友，那是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我是借款，不是骗款。
2000年，童世芳与自己的第二任丈夫离婚后，便一直单身。而旁听席上的这17位男士，便是在童世芳离婚之后，分别与她相识的。
老师打电话拨我了，伊讲我现在等侬介绍个人董志芳，伊是开酒楼个，
开饭店还好，比较稳定，对吧？根本就是我，既然是我退休了，我也可以帮帮忙，对不对？我是从这方面考虑。
童世芳曾是3家酒楼的老板，虽然酒店的规模都不大，但是经营的也算红火。
是你经营几家这样的酒楼？
2家。
2家。
3家一共。
3家。
下面酒楼2家。还有一家就是崇明的锦绣宾馆分部嘛，规模礼山路大一点，礼山路大概前后违章啊什么通通都搞进去的话，开挖呀、什么就搞进去，500多。
童世芳虽已年过中年，但风韵犹存，再加上多年的从商经历，使得童世芳很善于与人打交道，他给很多人留下了一个印象，既有钱又有貌，是个女强人。
刚见到的时候，好像能力蛮强的，说话，我看到写的字，我一看知道有点能力的。我想做老板，大概是就是这样的，这个印象是这样。
这17位男士都是通过婚介中心与童世芳相识的，宋先生是17名受害者之一。2009年，宋先生通过报纸上一则征婚消息认识了童世芳，而他与童世芳的第一次见面。便是由投资开始的。
拿了啥？钱你是帮我看。你看我准备再去开在演艺厅里，跟那个黄浦区文化馆，就是走，你投资我去，投资我去嘛，钞票紧张，钱没法管，意思的把人家讲，
很快宋先生从自己的母亲手里拿了50,000元借给了童世邦，可钱借出去没两天，童世邦又开口了。
我刚刚借不能，哪里又借了？我基本上开口嘛，基本上都答应了。我讲好啊，讲钞票嘛，一个过两天，没我直接到侬屋里向来，送不侬。结果过了第二天，老娘拿了2,000块来帮我。
70,000元交到童世邦的手里以后，童世邦马上就提出要带宋先生到他们即将共同经营的所谓的演艺厅去看一看。
没多啊，我回家没多，开着从唱了卡拉 OK 中啊，都没适应啊，我还没相信。
就这样，宋先生又陆陆续续借给童世邦75,000元，可是半年以后，童世邦之前提到的演艺厅却依旧没有任何动静。甚至连宋先生想要联系到童世邦本人也开始变得困难。
老牛们，我心想不对啊，我就到一饭店里去了，饭店看饭店要打烊了，公公就问张小姑娘，这个饭店哪能会去啊？人家这个饭店转让给人家了。哎呦呦，死了，我刚才打电话打不着，手机关掉。
童世邦此时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宋先生怎么都联系不上了。所以到了这一步啊，宋先生脑子里就冒出了一个最不愿意接受的想法，难道自己被那童世邦给骗了？可是让宋先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童世邦有自己那么大的产业，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他有必要干这个事儿吗？但是记者从法院一打听才知道，和宋先生有相同遭遇的人居然还有10几个，光是这些人一共借给童世邦的有280多万了。如果这些人真的都是被童世邦给骗了，那这个女人究竟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让这么多男人不仅投入大量的感情，还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呢？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的一档陪着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分享了第一段小故事的第一趴的第一个部分。是说了一个中年的女子啊，有过2次的婚姻啊，在第二次婚姻结束之后呢，诶，就没打算再结婚了，但是她依然是啊，有到这个婚介所去报名，然后呢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找男朋友啊，那就是认识了一些这个男子呢，可能年龄也跟他都是不相上下哈，差不多的，那多少呢有些实力的啊，这样的男人呢他就愿意是更深度的交往哈，更多的联系。那这个所谓的实力就是说，是吧，得有点钱，是吧，有点这个经济基础啊。那我就觉得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就是说我是把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我真的是有听到有的男的他在这个交友网站呢去认识朋友的时候，去找女朋友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分两种人啊，一种人是觉得说我就是目的特别明确，我来这样的交友网站我就是想要认识找女朋友的，其他的身份角色一概免谈。但是有的人呢他会觉得说成不了男女朋友，成不了恋人或者夫妻，那我们可以做朋友啊，对吧？或者说还有人甚至是在交友网站上面找到了工作，或者是生意的合作伙伴啊，就是除了女朋友、男女朋友啊、夫妻以外，还有其他的角色的这种可能性啊，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对吧？就是没必要那么的绝对。其实就是你说这一辈子，你的缘分是吧？你能喜欢上、爱上几个人呢？我觉得太少了啊。那当然了，就是除了我们像现在说的这个案例，对不对？他可能除了花心以外，还有其他的目的，对吧？比如说找人投资啊，找人借钱啊，花钱，就想找一张这个叫什么饭票啊，找一张银行卡啊，就专门来给他负责消费的。 但是现在哈，大家有没有了解到说现在的女生真的非常非常的现实了？她呢不是说我们俩非得抱着这个结婚的目的去谈恋爱，她觉得说 OK 我们试试看，在婚就是说恋爱的阶段，我得看看你这个人大不大方啊。谈恋爱呢其实花钱呢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大家就是说在纠结的是说我要花钱花多花少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那我也看过啊，就是说那种非常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有的男的是非常非常的抠门。那这抠门分两种啊，一种是对自己也抠，对别人也对对方也抠，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不抠啊，对女的就特别抠啊，有这样的男人哈。所以就是说有的女的呢，应该说大部分女生都不能接受说啊，对自己女生女朋友喜欢的女人很抠门的这样的男人，对吧？不是有句话说吗，说男人其实是很现实的，只有他付出了，他愿意为你花钱，那才是真的爱你。而且这话呀现在是出自非常多男人的嘴里，你知道吧，就男人告诉女人，女人你要清醒一点，如果一个男人不愿意为你花钱，他肯定是不爱你的。 OK 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小故事。好，我们今天话题就是爱情和金钱的关系。
方家，他通过婚介中心先后和28位男士相识，就是想找个老伴儿。在这些男人当中，也曾有人与他共同生活过。
是和哪个人去同居的？
我跟那个曹茂强，因为都是单身的嘛，我们也就是说，就是住生活了一段时间，同居了一段时间。
不可能的，怎么会同居呢？说实话，我跟你，要同居的话呢，以这个为目的，那我跟你讲，我天天担心，对吧？你到后来我就，我也是什么这个感悟到，你确实是一个骗子，而且他的东骗西骗。后来我也了解，好多人在外面。
虽然曹先生极力否认两人同居过，但法院查明，两人是2008年10月底结识的，双方曾经建立过恋爱关系。
当时嘛，法院效也一个公证，这个材料费不够了，帮忙，那个电话真的打死，除非你关机。
法院查明，2008年12月至2009年5月，同时方以装修店面、经营酒店等为由，先后多达46次向曹先生借款，其中还写了24借条，总金额达到100万元。然而，这些钱在同时方那儿却犹如掉进了无底洞一样，只要曹先生一提到还钱，同时方就开始推脱起来。
酒店不是一天天来经营，酒店经营的钱也不可能回去还你，还他，那我酒店还要买菜啊，对吧？还要发工资啊，或怎么样要应付啊，那度下来的钱回去还一点这个人，还一点那个人，肯定就是那个把他大家都就是摆平嘛。
我单位同事这么多人盯着我的时候，要歧视我的时候，我觉得是真的，我跳楼的这个心情我都憋住了。我只有贷款还同事，我这还有这其他朋友，我该还的先还掉。
俗话说，借钱容易要钱难呐。这些老人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一旦进了同事方的腰包，再想要回来可就困难了。但是在法庭上呢，同事方却坚持认为自己这个行为他不属于诈骗，因为有借条作为证据，他与17名受害者之间只是普通的民事借贷的关系。那么当初借钱的时候，真的是像同事方所说，只是普通的民事借贷关系吗？
同事方以交友和征婚的名义，通过多家婚姻介绍所结识了28位被害人，并以两家酒店老板的身份向他们借钱。然而检察机关在调查时发现，早在2008年6月，其中的一家酒店就已经停止了营业。
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崇明的夏威夷酒楼实际上连营业地址都没有了，不存在营业了，只剩下一纸注册登记的这个证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向被害人声称自己是两家夏威夷酒楼的负责人。
因为我真的是给他们是说我的企业还存在，我没说就是那个营业场所还在，因为我说我这个房子卖掉了。
不仅如此，同时方在向28名被害人大肆借款之前，就已经是债务官司缠身了。
其实呢，在这个同时方这个刑事案件之前呢，这个同时方呢，他已经有颇多的这个民商事的纠纷，仅我们法院呢就有 近30起。那么这些这个经济纠纷呢，它的欠款的原因理由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呢是货款，有的呢是工程款。
那这个女主呢叫童世芳，那她说呢她是跟这十几二十几个的男朋友啊，就有借钱的啊，有这样的一个金钱关系的当中的这个男性朋友中有一位姓曹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这个录音当中呢，被采访的这个对象他也是报警人之一啊，就这个曹先生啊。那童世芳说他跟曹先生呢其实是有这个同居关系的，是存在这种恋爱事实的啊。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啊，我们是发生过性关系的，对吧？那我们是恋人关系，我们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跟他借了四十多次钱，啊，那这个曹先生呢，他是否认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是有同居，那我就天地良心。这个天地良心的这个词儿，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发生男女的那层关系，那他跟我借钱我也心甘情愿，或者说你不还或者少还一点都行，但借了四十多次啊，那这个每一回几千块钱大几万的，那加起来也是够多的啊。我就特别好奇的是，听到这里哈，大家有没有在想，就是我为什么说有些人他通过这种交友的平台啊，或者说线下的这种婚介所呀什么的，他认识的人其实如果说大家聊得来，对不对，三观合，不一定能成为恋人夫妻，但是说不定有些事情大家可以一起做，对吧，有些生意啊项目什么的有些合作。那这个同事方他为什么不是去以这种合作的方式去来找人投资呢，反而是借钱啊。那刚才大家也听到了，这个法官就说了，其实啊在他呢再次被这十几二十几个人告之前，他就已经有三十起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纠纷的案件了。所以呢就能够感觉到童世芳当时呢真的是急于借钱，但是呢之前已经是欠债连连，可能能借钱的方式呢都已经借过一遍了，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想了这招啊，通过婚介所去认识这些男人，这些男人呢想要找女朋友啊，通过这样的一层关系他能去搞到一些钱。好，接下来继续听故事。
一直想方设法的同这些男朋友保持着暧昧的关系，等到男友们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就开始以投资的名义骗取钱财。但是面对法官，童世芳始终坚称自己是借钱并非骗钱。
我是借款，而且他们也愿意，是吧，我们也曾经有过爱过，也有现在有。
利用被害人的感情，取以被害人美好的愿景，而隐瞒了自己债务缠身没有还款能力的真相。
经过公安的侦查和检察院的认定，那么童世芳呢已经构成了诈骗罪。
就在庭审过程中，童世芳还在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试图和法院讨价还价。
公诉人也听你说要还钱，说了很多遍了啊，你现在能把这笔钱还上吗？
还上，我从来没有赖过这笔钱。
公诉人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能够补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那么法律对你的量刑可以酌情考虑。
那我也有我的要求，对吧，十七个都是男人，甚至里边也有交友的。
被告人童世芳，在法庭上不是你讲价还价的，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无论是从刑事角度还是从民事角度都是你的义务。
就在徐汇区人民法院在对童世芳案件进行审理期间，仍有受害者陆续来到公安机关报案，目前受害者已经达到28人。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受害人的数字还会增加，而童世芳涉嫌诈骗的金额也在逐渐增加。
诈骗数额达到20万元以上的，我们就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据了解，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1亿4000万，其中单身老人接近5000万。在以前呢，单身老人想找个老伴儿，这个很困难的。但是随着现在呢，这个时代发展，对不对？老年人思想观念在转变，他们中不少人，开始通过婚介征婚来寻找另一半，想找个老伴儿。 在这过程当中呢，要避免征婚老人上当受骗。一方面，婚介机构要认真负责，要完善交友征婚人员的信息过滤和管理；另一方面，在相亲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要靠老年人自己要多一个心眼，切莫轻信他人，更不要轻易的就跟对方产生经济上的往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还是要再次的跟我们的新朋友来介绍一下，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陪伴大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新朋友 Estella Honey。大家呢，除了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和 APP 来收听节目，往期的节目。官网呢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我们的 APP 也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好，那我们刚才呢，第一个小故事啊，这个真实案例它是发生在中国的上海，那这几个片段呢都听完了，是关于一位中年女子和一群同龄的这些中年男子啊，通过相亲啊、婚恋介绍所这么认识了，但是呢，除了这个感情以外呢，还发生了很严重的这个经济纠纷。那这个童女士呢，听起来感觉真的是一位惯犯了哈。她呢，曾经也是辉煌过的，对吧？开过3家的餐饮店啊，那也是算是成功的一位女商人。那后来呢，这个全倒闭了，但企业还是存在。不过呢，这个餐饮店啊，它做好的生意是非常好，能赚钱，但做不好的话，要亏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那这些男人他们敢借钱给他，其实不是说啊，我是真是爱你啊，喜欢你啊，因为这个原因去借给他。这男人也非常现实，是不是吧？他是肯定是看你这个有没有这个还钱的能力，然后呢，我把钱借给你，然后我顺带给你谈个感情，反正这个钱你是要还我的，对吧？我也不吃亏，对不对？他觉得这个童女士是有还钱能力的，是吧？然后呢，又可以有这个男女这一层面的一个关系，那就觉得说，人家都已经开口跟我借钱了，是吧？那我就不好拒绝啊，希望说呢，跟他能够走下去，对不对啊？觉得这个女的有赚钱能力，我不用担心。那以后呢，说不定我还指望着能靠她呢。但没有想到啊，这个童女士是一蹶不振，是吧？就一直是在欠钱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她在这个法庭上呢，还是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她会觉得说，我呢跟这些所谓的男朋友是借贷关系啊，当然我们也是有男女关系的。她说，不能这么重判我。她说我呢也是愿意还钱的，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但是公诉人就说了，你不能跟我们讨价还价啊。她说我们觉得就是说，判断起来你是已经是形成这个诈骗了，对不对？你说借那么几个人还好，你不单借了10几20几个，现在陆续的还会有人在报案，那别人就会怀疑你的一个初衷了，是吧？你不可能说，你找男朋友找那么多男朋友，不断的换，不断的要钱，对不对？那大家就会怀疑了，你的这个真实的一个交友的目的是什么呢？好的，接下来呢，还是要分享一个也是关于这样的中老年人群啊，他们的一个情感故事啊，也是跟这个金钱纠纷呢有关系的。他们呢也是通过这样的线下的实体的婚恋 介绍所认识的。那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童世芳这位女士的故事啊，那至少说她跟这些男朋友，所谓的男朋友，都是在线下有面对面，有见过面的，有一些往来的。但是接下来听的这个故事呢，就有点离奇了哈，就是说他们六年的感情，可是在这六年之间呢，他们几乎是没有见过面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刚开始的时候认识的时候有见过那么一次，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见到了。可是这位60岁的老人竟然呢在这六年当中啊，在没有见到对方的情况下，依然是通过这种短信啊电话呀，跟对方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柏拉图式的一个恋人的关系，而且呢给他给了非常多钱，就是而且是准时的每个月的15号转账，就像发工资一样的转账给他的这个永远见不到面的女朋友。
因为他已经60几岁，他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那么肯定不可能的对吧，出去人家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对吧。我后来我就出去了2-3个月，我也不出去了你懂吗，那个跟他一起出去我想也不大合适，你说是吧，人家都看着我们，我们出去他就带我去肯德基这种地方就去谈谈话，我也不去吃什么对吧。
在拘留所的这个女人是郭玲玲，而她之所以坐在这里，都因为她用恋爱的名义诈骗了比她大23岁的老楼50多万元，而对此她却说婚介所把她害了。2011年家住上海丧偶多年的老楼去婚介所与一个名叫许云的女人见面，不久后两人就谈起了恋爱，但仅仅过去了3个月，徐云就自称得了白血病，需要去外地治病，并且希望老楼能够资助他治病，表示病好了就回来与他结婚。对此那时已经年过60的老楼深信不疑。
回来应该是这个弟弟亲啊是个那五小哥过来，你刚才五小哥过来啊，对啊，不是他我老了就你刚才是有点想就吵了，根本就妈妈的你们没吵架要想办法要行不到我母一啊，后来我这两次我就行不行
为了帮许云把病治好，老楼每个月都给许云银行卡打钱，一来二去竟然持续了6年多，而这期间他们一次面都没见过。在这期间老楼在最困难的时候每个月只能剩下500块钱，其他的都转账给了徐云。本来这件事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连老楼的儿子都不知道这件事，但是在2017年上半年这件事出现转机了。因为徐云的频繁索取，老楼没钱
了，
没有办法下，老楼只能去找邻居借钱，因为老楼的人品大家都信得过，大家也都将钱借给了他，但是老楼却接二连三的借钱，这使得邻居们起了疑心。
我第二天他又来问我要了，那我就要问他了，我说你这个钱干什么，然后他说真的急救援。
在具体询问完情况后，邻居们发现老楼可能是被骗了，而社区民警去调查才发现手机和银行卡的主人都叫郭琳琳，根本没有许云这个人。可对此老楼却觉得自己没有被骗，徐云跟他说过因为自己生病不方便取款，所以他每次都是把钱汇到了徐云弟妹郭琳琳的账户上，所以他觉着这也没什么。
这位呢在婚介所登记名字叫许云的女人啊，就是这位老楼啊60几岁楼大爷的网恋的女友。其实他们不算网恋，为什么说是网恋呢，是因为啊，就是我刚才也给大家说了，是他们在婚介所认识以后呢，刚开始一个月是有见过面的。那其实这个女的呢她是有骗他，她骗了他什么呢，之后大家就知道了哈，我先埋一个伏笔。那这女的其实是嫌弃这个老大爷年纪大的，而且非常的无趣，约他就是去肯德基这种地方吃饭，他就会觉得说他无趣又没有品味，对吧，他觉得跟他也没什么话题啊。但是呢依然是保持联系，甚至是欺骗老楼大爷啊，说他得了这个绝症， 啊，所以呢要住院，因这个原因，所以呢就没法见面。而且呢他是在无锡，那这个楼大爷呢是在上海。哎呦，这楼大爷真的是好人呐，好男人呐，老实人呐。你想想，六年不见面的女朋友，哎，他真是喜欢她，是不是？肯定喜欢。除了喜欢她以外，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人特别的善良。你说，你看自己本来就没多少钱了，然后呢，为了救女朋友一条命，他说：“哎呀，这个绝症啊，死马当活马医。”对吧，他还指望着说能把他救活了，能跟他有一个结果，能够白头到老啊。所以呢他就倾其所有啊，这有的时候真是500块钱，剩500块钱，每个月给他5000块啊，准时每个月15号发工资，马上就转账，就是为了这个救命，救他女朋友啊。那自己剩那么几百块钱，水电费一交，哎呦真是这吃饭钱都不够了。那有的时候呢就跟邻居借，你想想看，他的老邻居都觉得他人品特别好，信得过他，对不对？你说是不是个好人？
我来考虑，我刚可能是徐英，身份证落他了，因为身份证银行卡落他有会扣款，干嘛？可能是身份证落他了吗？用了你了阿伯的身份证，你搞了底薪五，你搞底薪五小心你，你
还搞干什么？为了让老楼不要再执迷不悟，老楼的儿子带着他去找了徐云。这次一去老楼，六年的梦也醒了，此案也由此案发。
那你是个遇到一个，侬不相信吗？你到医院去寻医啊？
意思就是所有人跟侬讲，可能是假了。
哎，
侬什么就不相信？
我不相信啊，我一直不相信啊。我买高了医生，买了高铁票子，买好就到无锡两次医院去，一个没人，从来没来过。
化名徐云的嫌疑人郭玲玲归案后，对骗钱的事实供认不讳，而在看守所。我们也见到了他，郭玲玲生于1970年。对于诈骗老楼钱财这件事，他说都是因为婚介所，让自己化名许云，才弄出来的事。
我用这个名字，知道吧？他说你用这个名字，肯定是婚介里面肯定我有怀疑他们不是那个正常的婚姻的嘛。他用我这个名字，他说到时候你再跟他说你的真实名字，对吧？我想他也会原谅我的。为什么我打钱，他一次次都相信我打给我。对吧，他要是不相信，他不可能一次次都打给我，你说是吧？
而当问及他为了欺骗老楼手上的乌青是怎么回事时，他也如实的回答。
当然乌青，因为我这个是学校法介绍，我一碰一下就会有淤青的，你知道吗？
与丧偶多年的老楼一样，郭玲玲也是单身。2011年经婚姻中介所介绍认识后，郭玲玲谎称自己比老楼小8岁，而事实上比老楼小23岁，可以说整整差了一代人。郭玲玲强调老楼人很好，两人在六年中仅凭手机短信互通有无，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见过，并且虽然不谋面，但老楼每个月都会在15号这天定时给郭玲玲转钱，就像发工资一样准时。
因为都会在15号这天打给你。
对的对的。
不是说你说了一天马上打给你。
没有，他15号。
为什么？
他15号发工资呀。
不是发工资这天打给你。
嗯，
一般一次打多少钱？
不过是5000块左右吧。
案发后，郭玲玲表示，老楼这么信任他，给了他这么多年钱，他也是考虑嫁给老楼的。但是他的谎言被无情的拆穿了。
就不报案，我也是能接受，因为他已经做付出了这么多，你知道吧？想不到他去报案了。
你是想真的跟他结婚吗？
对啊，我已经想过的。
同学男友
啊？
你不是有一个同学男友吗？
男朋友，我想他不是年龄大吗？我想两个比较一下，你知道吧？
好的，刚才这个片段呢，大家也听出来了哈，这个。楼大爷呢，他刚开始那几年啊，都是瞒着自己的儿子在做这样的一个大好事儿啊，大善事，对吧？啊，拯救自己患绝症的女朋友啊，几年了一次没见，每个月呢照常给钱给他治病，人真的是好啊。但后来呢，是除了邻居的钱要借，而且呢还借了这个儿子的这个积蓄，自己积蓄呢都已经花光了，所以这个时候才暴露了。他儿子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带着他爸爸啊楼大爷去了无锡，就为了证实说啊这个他所谓的女友是骗了他啊。因为楼大爷始终不相信嘛，你说他要是有疑心的话，他不可能是吧持久的这么多年在给他打钱治病。所以去了以后呢，查了两家医院都没有查到一个叫许云的女人，而且呢他这个 打的这个账户呢也不是叫许云，是叫郭玲玲。那这个许云就是告诉娄大爷说，这个郭玲玲这个人呢其实是我的弟妹的名字，有这样的一个账户。他就说啊，我生病，所以说呢不方便，他说你就打到我弟妹的这张卡上。那其实呢这个女主啊，她的真名就叫做郭玲玲，她不叫许云。许云是当时呢她在婚介所留下的名字。那我就觉得这个女主实在是太坏了哈。她说是婚介所允许让她用这样的假名。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对吧？如果你真诚的去交友的话，你为什么不能给真实的名字呢，对吧？而且在年龄上他也是造假了，他不是往这个小了说，他是往老了说，对吧？因为我们经常听到的这种关于婚恋的一些诈骗什么的，是有女的都把自己年纪说小了，然后呢去找对象。但这个哎例外，他是把自己说老了，跟对方说我就比你大个七八岁，但其实呢是比他大了这个23岁啊，差一代人的年纪。有一句话说，男人挂在墙上之前都是喜欢嫩的。说到这里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特别的佩服这位娄大爷。你想想他这个是吧啊，失去了爱人也很长的时间了。然后呢还可以说不见自己的所心仪的女人这么多年啊，连照片都没有要，就是这么个惊人的恋爱他都能够接受。一方面呢我觉得他的情商真是不太高，就所以说有的人他是很痴情很专一很忠诚，但是并不代表他就情商高。你说他要是但凡是吧智商高一点情商高一点，他也不至于被骗。而且呢这个女主啊郭玲玲她还说了但我觉得她这个前后话不太一样，对不对？他是骗人了，记者是也感觉出来了。他刚开始是说觉得他年纪太大了，对吧？然后呢就也没想跟他真正的去谈恋爱，然后就以这个患绝症的名义啊就跟他要钱，连见面都不见，而且一骗就是骗了6年。但是他被抓了以后他说其实我是有考虑跟他在一起的，他说我被感动了啊，他这么多年给我打钱，这么相信我，这么愿意救我的命啊，其实他一点事儿没有，对吧？活得可滋润了啊，天天拿着这个人家老大爷的钱在花啊，这老大爷饭都吃不上了。他就跟记者说，我觉得这个被这老大爷感动了，就觉得愿意是考虑的啊，想跟他一起过日子。那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记者就问了，你这不是有个同居的男朋友吗？抓他的时候呢他是有男朋友的，而且是同居状态。那他就说了啊，我是考虑啊，两个人都考虑，都比较啊。他其实始终还是嫌弃这个老大爷年纪比他大太多了，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想轻判他，不想坐牢那么多年，所以呢想表示说我也是付出真感情的，我也是考虑跟他在一起的，我不是真的只是想骗他钱而已。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着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在空中约会。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或者 APP 来收听，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OK， 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个片段。
2017年10月， 警方把郭琳琳带走的时候，她正在上班，郭琳琳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做营业员的她每个月能赚到4000元左右，而她对于诈骗得来的钱是这样的解释的。
不是那个花钱很厉害的，都是做做美容啊什么的，因为我这人就比较有点生活质量，我想总归以前我的生活条件也是蛮好的嘛。
基本上做美容怎么开销的呢？
我做办卡的，每年都去，那个每个星期一次都去的，办卡一办卡就几万块钱。
从一个体面的生活堕入看守所，变成犯罪嫌疑人，巨大的落差让郭琳琳无法面对，而郭琳琳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缓刑，早日获得自由。
能不能缓刑不知，
我们希望是缓刑。
我想出去了。
因为老楼在给郭琳琳汇钱后都有记账的习惯，六年下来汇款单和密密麻麻的记录存了好多张，后经检察机关最终核实，郭琳琳六年间骗取了老楼共计人民币523100元，而这个数刚好跨过了量刑10年的门槛。案发后，琳琳的父母积极筹钱，在侦查阶段就给老楼还了42万元，开庭后又把剩余的10万元打到了法院指定的账户。如今无论是琳琳的家人还是受害人老楼，都希望琳琳能够获得轻判，以早日恢复自由并重新做人。
那你现在什么态度？
我们跟法官官嘛，要求尽量轻判的，对吧？尽量给他重新做人的情。
直到在看守所，郭琳琳本人他还以为自己的事问题不大，可以判缓刑重获自由，他完全不知道诈骗50万元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案于4月19日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因涉及个人隐私未公开开庭，而当天也是两位当事人历经6年多后第一次见面。
这么想见他，没想到最后是在法庭上。
对对，专门跟他听了就好了呀，我就直接这样想。
有恨吗？或者说有爱吗？
有恨有爱，我凭我就没敢提到。
如今老楼的钱也追回来了，向邻居们借的钱也都还清了，但是老楼守了6年多的梦没了。我们不得不说，法律追得回损失，却是追不回感情。老年人需要情感寄托，这份情感寄托如果等不来真情，就有可能陷入骗局。这个案子虽然不大，但小编希望大家能从案情延伸出一些社会思考。我们年轻人在工作的同时，还是应该对老人多一些陪伴，多一些体谅。
是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我们也要引发这样的一个深思啊，那就是关于老年人，尤其是这样的一个人独居的老人，他的情感诉求怎么样去满足，对吧？我们刚才呢也听到了这样的一段话，说目前呢在中国，在国内，老年人的人口总数呢已经达到了1亿4000万，那独居的老人呢有5000万人。所以呢中国国内啊现在也是呈现了这个人口的老龄化。最近呢也是有一档电视的节目，是关于老年相亲的一档节目，非常的火热。那除了就是老年人会去关注以外呢，还有很多年轻人，90后的、00后的都会关注。他们呢，有的是离异的，有的是丧偶的，好像要求是至少是50岁以上吧。目前呢，我是一直都有在追这档节目啊，那我就发现，年纪最大的是有达到78岁啊，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最高年纪达到78岁的啊，有丧偶的这样的这么个情况，然后呢，他想再找到另一半。那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感触啊，应该说有2点感受吧，其中的一点感受跟我们今天话题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情感、爱情跟金钱的关系。就是这些老年人呢，他们离异然后呢或者丧偶之后，年纪呢已经是过半百以上了哈，那他们在再次选择婚姻的时候呢，还是会把这个物质经济基础看得很重啊。所以就很多这种年轻的女性啊，不管是未婚的、单身的还是已婚的，他们就说，天哪，这个人年纪大了，到老年的时候追求这个夕阳红幸福的时候，这金钱这个物质的这个事儿啊，你还是没有办法去忽略，对不对？这只有 爱情没有面包，那这日子也过不下去啊。有一句老话说呢，贫贱夫妻百事哀，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人你在这个有金钱压力的时候，你是很难去投入到感情当中的，对吧？因为你会被分散注意力，你会去为了这个生活去奔波，对吧？会有焦虑。那这个时候呢，你去需要去释放这个压力，这个焦虑，有可能呢你就会影响到另一半他的这个情绪，甚至有一些男的就非常的暴力，他不单是因为单单是什么性格的原因，对吧？有可能他就是因为缺钱，因为这个没钱，然后跟老婆或者女朋友吵架，然后呢甚至是男的对女的大打出手。我看到过呢一档相亲节目啊，就有一个男的是东北的，那就有女嘉宾说了啊，听说呢你们东北的男人是脾气都挺大的，甚至是会打女人。他就问他，你有没有打过女朋友？那这男的还挺实在的哈，他呢是东北人，在北京奋斗发展，然后呢也算是混出头了，条件还是可以。那他承认啊，他说我曾经在没有钱的时候，很穷的时候，对我当时的女朋友我是动过手，是打过人的。但是呢他后来反思了，反省了，他觉得他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所以不是还有一句话说吗，越无能的人他脾气越大。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茉莉主播 Estella Honey。 想要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搜这个网站，或者是我们的官方的 app 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收听到了。那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爱情和金钱的关系。那继续来说啊，我呢看这种老年相亲节目的另外一种感受，就是有很多老人呢他在跟栏目组诉说自己个人状况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就像是在说他的一生一样的。对，他呢是如何找到的前任，对吧？或者说跟这个已经离开人世的这个前任之间的情感的故事。那这个呢就是真的会涉及到他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啊。所以尤其是采访到这个女性女嘉宾的这些阿姨大妈的时候他们就表示出说，孤身一个人那么多年，真的很害怕孤单，没有人说话。尤其是一些失独老人哈，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都不在父母的身边，都在异乡打拼，对吧？能陪伴父母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那你说你的爸爸妈妈，对吧，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生活，一个人守着一个家，对吧？更尤其是一些失独老人是什么呢，就是说另一半也没有，而且呢也失去了孩子，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这样的老人家就更是孤单。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一段关于一位女嘉宾一位阿姨的采访，哈尼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们说要我想快乐的事儿，我说我想不起快乐的事儿，一件都没有。
这回帮你找老伴儿，快乐就来了，你的晚年就幸福了。
我说我跟谁说我的这些委屈？
以后有啥事儿，大姐，咱现在就建立起联系了啊！以后除了对象的事儿，你有啥心事你也可以跟我说啊。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愿每位老人晚年幸福安康。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就是一位大妈这个想要找对象的长老伴儿的这样的一位大妈在哭诉跟记者呢哭诉说，哎呦，真要让我想一些什么快乐的事情啊，我实在是想不到啊。所以说他应该是孤独的一个人过日子很长的时间了，没有一个老伴在身边，对吧？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快乐的事情，所以啊他就觉得自己孤苦伶仃的，一想到这些年这么孤独的日子他就忍不住哭了，看得真是让人心疼。哈尼会想到说，哎呀，这个 还是得找个老伴儿，对吧？虽然说很多人现在对于婚姻，觉得是没有保障的啊，没有什么所谓的长长久久的爱情，爱情它只有是激情，对吧？只有是那一瞬间，那么几个月，那段时间。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就大家看到这一段视频，我们的网友是怎么评论的？这位叫冰冰的说：“千万别以为找个老伴儿你就好了，可能更添堵。”哎，这还真是哈。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对吧？你说你一个人过日子吧，是有孤单的时候，但是你轻松啊，自由自在啊，对吧？没人管你啊。那如果说你找一个不对的人，甚至呢你更不快乐，甚至你给了别人机会来伤害你，尤其是像哈尼这样，对吧？这么专一，这么痴情忠诚的人啊，一旦陷入感情就难以自拔。曾经我也是个恋爱脑啊，但现在呢是看清一些现实了啊，对吧？就学聪明一点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傻傻笨笨的了，完全恋爱脑。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的评论啊，他说前提是你不生病还能动的情况下，要不然你就会觉得还得有个伴儿。的确是这样哈，你说人年纪大了，对吧？肯定是这病那病的都出现了。那如果说子女不在身边，是吧？你没一个伴儿在身边，你突然间发病，那怎么办呢？那就非常的有危险的，你的叫车都叫不着，叫那个救护车，对吧？啊，那当然了，也看到过太多这种很现实的这个血淋淋的这个案例啊，就是你就算有个伴儿，对吧？尤其是这种二婚的啊，他感情基础不深，对吧？他很有可能呢不会说啊，我们已经是老伴儿了，那我会对你好，对你负责。所以这还是得看人，就是说找对象啊，人品最重要，看他对你有没有责任感。尤其是对男人来说一定要有责任感，女人才会觉得跟着你我有所依赖，我觉得踏实靠谱。这位网友说呢，人都有苦，心态很重要，自己要学会调节调整心态，好好爱自己。这话说的也没错哈，其实人呢真的快乐呢是自找的，你要自己去寻找快乐，寻找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呢你也要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丰富起来，去多交一些朋友，对吧？然后呢多找一些乐子，不能把你自己的情绪你的感受去完全的是依靠外界来获得。还看到有人说能不能不要置顶这一个视频啊。的确这个视频呢已经被置顶了很久了，有几个网友都提出来了，说不想天天看老人哭，别置顶了。哎呦，我就觉得这样的人他怎么没有一点同理心啊？所以我就跟你说啊，真的有很多这种犯罪嫌疑人呢，都是没有同理心的人。对，他是活在自己世界的啊，就是很自私、很自我，只想着自己的感受的人啊。所以这样的人你一定要远离。还有人评论说呢，哎呀，为什么不去敬老院呢？有吃有喝有玩的，能伺候你妥妥的。其实吧，去不去敬老院呢，这还得看个人，对吧？有的人呢愿意去，有的人有条件去，但有的人呢就是算是有这经济条件，他也不愿意去养老院啊，所以这还得分人。还有的人是彻底想开了，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评论。哎呀，太想不通了，为什么非要找老伴儿啊？我觉得一个人很好，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想去哪就去哪，放着自由不自由，我单身我快乐啊。的确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女的呢就是二婚之后呢就也不打算再找了，对，所以就是只谈恋爱啊，顺便借借钱发展一下自己的生意啊。的确是有很多人啊结过一次婚的，不管他结过几次婚，但之后呢他就不想结婚了，就看透了这个婚姻的本质啊，他就觉得说可能他适合一个人生活。那当然了，也有可能他已经是被伤害了，不想再去给别人机会伤害自己，所以呢宁愿 孤独终老。那有的人呢，他就是不婚主义，他一直是没结过婚，也不想结婚啊，就觉得说一个人挺好的，就不想被婚姻这个枷锁呢所束缚啊。那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适合婚姻，那你就不要去祸害别人。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关于爱情和这个金钱的关系啊。你没有经济基础，没有物质基础的这样的关系，婚姻恋情都是岌岌可危的，都有危险啊，就是这个基础打不牢啊，贫贱夫妻百事哀，都会为了钱的事儿吵架啊。绝大部分啊这个恋人或夫妻吵架的原因都是因为钱啊。当然了，也不能像现在的很多女性就只看重钱，甚至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个年轻啊、美貌啊去换取钱财，而不是真正的去投入感情。好的，亲爱的西西哈宝贝们，我们的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那在这儿呢，哈尼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你们的陪伴。那亲爱的西西哈宝贝们，记得在下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来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陪伴大家。最后呢，依然是会送上哈尼的晚安吻 Good night kiss， 准备好了吗？1、2、3，Good night， 晚安，做个好梦哦。